嗨，大家好，我是校长爸爸黄登汉，开心大家收听我的节目。前两天接受一个学校的邀请，到他们学校去跟学校的这些教师同仁谈亲子共读。这有趣了，怎么跟老师谈亲子共读呢？其实他们学校的校长非常的用心，他希望透过我这一场跟老师的对谈之后，这个座谈会之后，希望能够让老师更清楚如何去跟家长沟通，让去影响家长去带动所谓的阅读啊，亲子共读。那意思是什么？就是学校在推阅读，学校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希望得到更大的一个效益啊，更大的效果，也就是说家长也要做，不是光靠学校做。对，这个校长真是聪明，真是有智慧，因为教育本来就不是学校教育单方面的事情。那也就是我常年以来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说我希望家长能够明白，是在养你的孩子，是在教你的孩子，你怎么会寄望说哎靠学校做？那现在学校在做，结果你家长不知道要做，那真是可惜啊。如果一个开玩笑说法，以前有个广告说双重药片相乘效果，就是说如果学校跟家庭两边都做好了，那效果是加成的，是乘的，是倍数的。但是如果是单方面在做，那当然就可惜了。那尤其是说学校如果这么用心，那家长不解，家长不懂，那就可惜了。那这是一所比较乡下一点的学校，规模没有很大，但是老师都很年轻，学校校长主任啊，老师都非常用心的在这种教育上面。但是他们知道所谓的一个家长可能的一些认知上了解上不够，他们希望我跟老师们谈，让老师如何去影响家长，如何带动家长这个亲子阅读这件事情。那当然呢，我已经说了不止这个一次的，在我的这个 Podcast 里面，在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我说了又说了，就是说其实这个阅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它是一种自动自发的，是我们讲的自主式的学习啊，不是等待，是自主，是主动的，而且它的范围是无限大，也就是说你可以学的东西呢，随着你的语文能力的成长，随着你年龄成长，你的认知哈能力、理解能力增强了，你就可以自己不断的学习，学习更多更多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但是家长不懂的话就没去做这件事情，那等学校做。那我们讲了嘛，学校那你还碰运气，你遇到了一个好的校长，你遇到一个好的学校，或者说你学校的老师他懂，然后他做得很好，那对你的孩子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所谓的效益出现了。那也许呢，也许你就运气没那么好，你遇到一个普通的学校，然后学校也就是应付应付，或者应该讲说这个配合长官的做法而已，他并不是真正的有心要把这件事情落实，然后彻底的把这件事情的成效做出来，那就差异上很大了。那昨天讲的这些东西呢，这我也可以跟家长再提醒一遍我在说到的部分。例如说我跟学校校长讲的，我希望我以前的做法您能够试试看啊，因为毕竟每一个学校的状况不一样。我那时候请家长会说，你们对学校那么热心，你们愿意的话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件事情？那家长会会长说，校长您需要什么？我说我需要钱啊，每个校长都跟家长会长要钱。我说我要这个钱是很奇怪的钱，就是新生入学啊，我们呢那时候新生是进来是我六个班就不少人啊。我说每一个孩子送他们一本绘本书，请家长会帮我出这个钱。我要呢每个孩子在新生入学到这个学校来的时候得到的第一份礼物是一本可爱的好看的有趣的绘本书，送给他的，是给他的，不是说爱心来借给你，不是，就是送给他的。然后呢当他拥有这个东西，可能啊，如果他本来就是阅读的孩子，他一定很高兴得到一个这样的礼物，因为家长已经做了嘛，那我们就是继续用这样的一个礼物来让孩子感受到他被欢迎，学校很开心的欢迎他们来到学校，然后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礼物。那如果他根本阅读都没开始的，我们也希望这一本所谓的绘本书是他人生的第一本非常重要的开门的钥匙。那家长会会长很同意他做了。然后我们还怎么做呢？我们是一个班级的孩子有几个， 我们就买几本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这个班级有25个学生，我买了25本是不一样的绘本书，那要做什么呢？做的目的非常简单，要扩大那个效果嘛。所以呢，请老师帮忙指导，轮流交换。例如说你一个礼拜啊，每个礼拜一我们就来换书吧，一号传给二号，二号给三号，三号给四号，然后这么转一圈。好，那意思就是这个孩子他不是只有得到一本书而已，他现在阅读的啊的书是一本又一本，而且就是直接交到他手上，而不是让一个刚入学一年级的小朋友说你们去图书馆借书啊。有很多学校是这样讲，你们知道吗？学校图书馆有很多书，你们可以去借书。第一个，小学校图书馆就在他们身边，因为学校小嘛，总共没几班。大学校图书馆有的还在三楼嘞，你想想看，那个小孩子他有办法跑那么远的校园，然后爬楼梯，然后到三楼去借书吗？而且如果学校规模大的话，人多的话，那高年级、中年级带到低年级，我想那个低年级小朋友光排队排了半天哦，可能下课时间书还没借到啊，又敲上课钟了。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让书轻易的、方便的到达孩子的手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当校长的时候这样推动，就是说你这第一年级，尤其是一年级的小朋友，我们要引起你阅读的兴趣，养成阅读的习惯，但是呢，书送到你手上。所以我请老师做协助，请家长会做帮忙的目的是这样的做法，就是哎。好了，这个班级就有基本上就有20几本书了，然后我们每个礼拜轮，你每个礼拜这么看这么一本书，然后下个礼拜你又换到一本新的书，最后当然这个书回到原来的这个主人的手上，但是他发挥了最大的效益，因为他经过了这么一轮，他经过了20-30个孩子的手上，让每一个人都看到这一本书了。那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从新生入学一年级进来，他可能在这一学期当中，如果我们这样轮的话，他可能再被动再被动，他都看了20几本书。即使是被动的情况下，那如果他因为这样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跟兴趣的话，那老师们当然我们还要推动一件事情，我在讲说学校做的就是老师你不要说叫一年级的孩子自己去学校借书，你是不是用一个书箱，我们用那种班级书箱的概念，就是说你的班级里面就应该有一些老师去借一堆书回来，放在那个箱子里面的，让小朋友可以方便的取用。那学校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希望影响可以帮助孩子。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如果你已经很清楚了，你就知道学校在做这个，那我们家长该做什么呢？当然是鼓励他阅读，陪伴他阅读，人家书都带回来了，绘本书带回来了，那你是不是应该陪他，然后了解到我孩子的程度到哪里了，他看得懂吗？他认识多少字？他喜欢看吗？那当然更进一步的，有很棒的家长，他们就会做同样的事情。什么叫同样的事情？学校送你书不就是要孩子看书吗？对不对？那你当然也可以送自己孩子书。我身边有好朋友，他真的很棒，他就是带着孩子假日的时候，他们的活动跟正常的上班父母一样，假日比较有时间能够跟孩子在一起，带孩子去公园玩，不一定要去迪士尼啊，附近的公园去晒太阳，去溜滑梯啊，去荡秋千，甚至有些地方是有脚踏车可以骑的，或者有些什么滑板车可以滑的，或者可以做些什么。他说最主要是让孩子要做一些户外的活动。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概念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太缺乏这样的东西。那日常生活中不足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啊？如果父母亲有空，也可以陪伴孩子做这些游戏，做这些活动。然后呢，该吃饭吃饭，然后呢，吃饭吃完。逛书店，他们养成了假日逛书店的习惯，也就是学校图书馆，那是学校的事，我做父母，我有我的做法，我带孩子去图书馆不方便，或者说这个我们讲的什么区域的图书馆，什么图书馆，公家图书馆也可能离你家很远，但是他可以找到他们家附近的书店，他带孩子去书店看书。最后要离开的时候，给孩子一个奖品，就是你可以选一本书，你可以买一本书，多棒，多有构想，多么好的一种安排。像这样的假日活动既有意义，比光那个吃大餐要重要多了，就是说营养 不是只有肠胃的营养，不是只有那个吃进去的营养，还有一个脑部的营养，就是你如何让孩子吸收更多。那父母亲可以做这些事情的，你不是被动的，你是可以主动的。也就是说学校都在做的这些事情，可是呢，哎，那父母亲在，爸爸妈妈在做什么呢？如果这样双方面都做了，那对孩子来说真是一个棒了啊，非常棒的一个环境。也就是我在学校学习，我在家一样能够维持那样的，保持那样一个主动学习的习惯，然后这个阅读的习惯就会陪伴他一辈子，成为他人生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们讲说这是给孩子最重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影响他的一生，因为他永远都在主动学习，不管在哪一个阶段，他这种主动学习就会帮他解决了太多太多的问题了。因为不会的事情就可以学会嘛，不懂的东西就把它弄懂嘛。那这些东西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小时候这样的一个习惯之后，你大量的阅读，你语文能力的增强，你看得懂，你认识更多更多的字，你知道更多的词，所以你看得更懂，让你看得更懂，当然那就太容易了那样的学习就变得很轻松了。为什么？因为刚刚讲的没有年龄的问题，我一再强调这个问、这一句话，就是说他不是几年级要学什么，那个是学校编的课程，有很多东西孩子他看懂了他就学到了。那也许你的孩子天资聪颖，他真的就可以超前，你不用去跳级，不需要你不用去资优证 去证明说我孩子是资优的、他如果资优他就真的就资优了，他的学习就学得很好，就学得比人家多，学得比人家快，那不就资优了吗？一定要去做鉴定吗？不需要吧。然后呢，刚刚讲的说你需要跳级吗？为什么要跳级呢？对，不需要。但是你要做的事情是跳级式的学习，就是学得更多，那就看更多，阅读的更多。那现在讲的阅读从书让孩子养成习惯，认识更多的字之后，那还有影音的阅读，对不对？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影片可以看。那重点是学校也都在做这些事情嘛、如果是一个好的学校，正常的学校，一个好的老师，他就带着孩子在做这些事情，而不是把孩子一直困在课业上，困在课本上。那家长更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昨天跟学校的校长老师谈到以后，他们也非常的开心，有一些我的这个建议或者我的做法，他们也愿意，他们说他们马上跟家长会谈，他们也要做这种事情，以后新生入学就是要送孩子书、这件事情太重要。那当然老师在班上做的事情，还有学校可以做的事情，你知道吗？学校可以做什么事情？一个班级20个人，对不对？25个人，我买25本一样的书，老师借回去，每一个孩子都看同一本，然后呢，对，专题讨论，这有主题的，我们都看了这一本书，所以我们来做讨论，然后来深究，也就是说你自己看到的，那你看完了，那他也看完了，每个人都看完了，是不是有不同的感想，不同的心得？那每个人的敏锐度不一样，那有些人看的不是很懂，那这时候再拿出来讨论，老师再加以引导啊，效果更好，甚至有时候会讨论到书里面的一些意涵，也就是说除了这个故事以外，本身那个故事以外，它还有深一层的东西，它是在讨论些什么呢？那可能会牵涉到一些什么的价值观，或者叫做人生观，或者叫做道德，或者叫做法律，不管它是个什么东西，经过老师的引导，那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从读到进一步的读，到大家讨论的读，那个效果很好。那学校可以这么做，家里可不可以这样做？家里更容易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用2个人3个人嘛，所以当你的孩子看那本书，我也建议说爸爸妈妈们，你是不是可以一起跟他阅读，阅读完以后，对，还可以跟他讨论呢，看他看懂了什么，他是不是看的是浅的，还是看的是深的，他是不是理解到里面在谈到的刚刚讲的那些价值观，或者叫做有关于道德的，或者有关于法律的，有关于人生的什么东西，其实那都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而因为这样你就会跟孩子更接近，所以亲子共读的目的除了提升孩子的学习外，更重要你跟孩子更接近，然后还有你对孩子更了解，因为刚刚讲的那些价值观啊，那些东西就是可能就进入了他的脑袋里面，你开始会去了解到你在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你也知道 哎，人生本来就不是只有读书，人生其实最重要的时候还是从做人做事出发嘛。啊，讲这个都讲起来都是哎简单的，只有四个字，什么叫做做人做事？那就刚讲的，做人做事就是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啊，法律啊，道德啊，价值观啊，人生观啊，对不对？你要的是什么东西？你要走什么样的路？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东西多么的重要！爸爸妈妈们，今天跟你聊到这里，学校，哎，我看到很努力的学校。但我也希望看到更多努力的父母，大家知道怎么去陪伴孩子，怎么样让孩子真的成为一个我们很开心的很放心的一个人。如果你喜欢，请你跟你的朋友分享。如果你有问题，你想要知道什么，也请你留言。谢谢你咯，大家再见。